普京金正恩会面，为要搞大事，习近平骑虎难下，北韩士兵再越过军事分界线。中共传播菲律宾内战谣言，利用社交媒体打认知战。中共报复性调查猪肉倾销，欧盟话一啲都唔担心。巴黎奥运面临高温风险，未来夏季奥运恐怕会消失。两大因素导致中国人出境游难复苏。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蓉。今日系6月19号星期三，下面系详细内容。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同19号应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嘅邀请，前往北韩进行国事访问。今次亦都是普京自从2000年7月以来，时隔24年再度访问北韩。有消息指，俄罗斯同北韩今次要搞大事，美国同北约正在严密关注。北韩正在为普京的到访做准备，每支街灯柱都悬挂住这位俄罗斯独裁者的肖像，还有俄罗斯国旗和欢迎普京的标语。但是在普京还未来到之前，北韓就先在南北韓邊境製造了硝煙瀰漫的一幕。北韓在南北韓邊境動作頻頻，18號再度發生軍人越界，被南韓開槍警告，並且在這個已經遍佈地雷的非軍事區部署更多地雷的陣發生爆炸，造成多名北韓軍人傷亡。南韓聯合參謀本部表示，上午8:30左右，南北韓邊界再度發生北韓軍人越境事件，大約20至30名官兵組成的隊伍攜帶工具越過軍事分界線。南韓軍方立即進行廣播並且開槍警告，之後北韓軍人很快就撤回，後續沒有異常事件。那是繼這個月9日之後再度發生北韓軍人越界事件，過程亦都同當時幾乎一樣。而另一方面，俄罗斯同北韩越来越亲近，还将会同金正恩散步、饮茶，谈论军事机密合作。南韩情报暨安全部门人士披露，俄罗斯同北韩今次可能要搞大事，两国预计会利用普京访问北韩为契机，建立起相当于有事的时候自动军事介入这种水平的紧密军事合作关系。雙方可能會採用類似1961年的合作模式，咁意味著一旦北韓進入戰爭狀態，俄羅斯有可能立即採取軍事介入行動。根據資料，1961年北韓同原蘇聯簽署朝蘇友好合作互助條約，其中就包括締約的任何一方處於戰爭狀態的時候，另一方應該立即盡全力給予軍事和其他援助。俄罗斯同北韩的互动引起南韩同美国警惕。南韩外交部之前话，南韩政府将会密切关注普京访问北韩的动向，并且就应付方案进行讨论。南韩国家安保室室长张虎镇透露，曾经同俄方进行过警告式沟通，强调不可以越过特定界限。中国军事专栏牛弹琴分析，普京出访北韩，然后是越南，目的是向世界证明俄罗斯亦都有很多朋友，另一个是透过主动出击企图反击美国和西方的围剿。而在普京访问北韩的同时，俄罗斯海军40艘舰艇在东北亚演习。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方18号起在靠近南韩日本的太平洋海域展开为期10日的海上军事演习，参加演习的舰艇会达到几十艘，时间适逢普京对北韩国事访问。俄罗斯国防部指出，今次军事演习会在太平洋、日本海、鄂霍次克海举行，除了会出动40艘各型号舰艇和支援船只之外，另外还有大约20架定翼和船翼机。首尔外交部表示，南韩外交部副部长金鸿钧星期五在同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的紧急电话中讨论了普京访问北韩的计划。美国、南韩和其他国家指责北韩近几个月来向俄罗斯的战争提供大量军事援助，而观察家就担心 俄罗斯可能违反国际制裁，帮助北韩发展新的军事卫星计划。今次罕见的访问凸显了莫斯科和拥有核武器的北韩之间不断加深的伙伴关系。美国国务院仲表示，普京将会寻求获得军火和武器来支持他在乌克兰的战争，维持俄军部队持续进攻抢占更多土地的动能。在普京和金正恩的一边亲密互动的时候，另一边的独裁联盟第三方的中共就坐立不安。普京金正恩越行越近，而金正恩亦都讲明将会优先考虑北韩和俄罗斯关系。另一位亲密战友中共党魁习近平睇见就有另一种一言难尽的滋味。首先，俄罗斯和北韩越来越亲近，和北京的犹豫不决有极大关系。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普京第一时间转向合作无上限的中国，希望得到中国军事援助。但是习近平在西方压力下不敢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武器，迫使俄罗斯唯有转向北韩和伊朗。虽然中国以其他方式追捕，譬如大量购买俄罗斯石油来支撑俄罗斯进入战时经济，譬如向俄罗斯出口所谓的军民两用组件和工具机等俄罗斯制造坦克和飞弹必须的零件，甚至为了同最好的朋友普京保持友谊，习近平放弃了在乌克兰问题和西方和解的可能。但是这是否习近平的初衷？北韩和俄罗斯迅速靠近，令到习近平宣布的俄罗斯无上限以及和北韩坚定不移的友谊有点冷落。北韩和俄罗斯的兄弟情或者并不是习近平所乐见的。有分析认为，和金正恩走得近或者是普京向习近平施压的一种方式。现在俄罗斯已经无所顾忌，而北京似乎还不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在习近平为北韩和俄罗斯迅速靠近而内心不好受的同时，北方的边也都随之而来。北约领导人抨击中共不能够两面讨好，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指责中共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行动中表现出支持俄罗斯的行为，同时试图同西方国家发展关系。中国不能够同时同俄罗斯合作并且同西方合作，这种行为是不可以接受的，企图两面通吃，结果两头落空。最近有菲律宾内战的网络谣言激增，分析人士指出可能和中共试图在南海冲突操纵舆论有关。中共试图通过社交媒体和传统渠道使用假资讯左右公众情绪，破坏菲律宾政局和社会稳定。台湾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的客座研究员奥纳说，我们见到的只是冰山一角，我们必须为更多这样的事做好准备。据菲律宾星报报道，几日之内60多个社交媒体账户发表了有关棉兰老岛独立运动的帖子，加剧了公众对分裂的猜测，并且将裂痕归咎于现任总统小马可斯的亲美政策。他表示，中共在台湾和香港亦都采用了类似的认知战策略。他列举了台湾一月大选之前，中共散布假资讯，针对赖清德进行毫无根据的腐败和独裁指控。奥纳说，中共的策略一般是推动网络假资讯活动，并且结合攻击性网络行动，好像黑客攻击公共资料和网络间谍活动。他指出，中共使用这项策略往往和其他的恶毒策略并用，例如挑拨离间、拉拢地方领导人和控制他们国家的关键基础设施等。据报道，菲律宾军方曾经透露，中共政府招募菲律宾军事人员担任顾问，并且在菲律宾各地的潜伏小组安排特工。中共希望通过挑拨社会矛盾来破坏美菲联盟，并且在菲律宾大选前重塑政治格局。地缘政治分析家、位于马尼拉的德拉萨大学国际研究系讲师吉尔说，更重要的是北京的媒体喉舌，好像《环球时报》和《中国日报》 很容易鹦鹉学舌地重复这些讲法，大家可以有把握地假设地和北京的总体利益有密切关系。在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之后，中共当局采取报复行动，对由欧盟入口的猪肉和猪肉制品启动反倾销调查，而欧盟就表示一点都不担心。中共6月17日宣布对由欧盟入口的猪肉和猪副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专家表示，此举带有政治目的，是中共对欧盟的中国电动车关税的报复行为。欧盟当日回应说，不担心北京的这个调查，也都会酌情进行干预。猪肉是中国最受欢迎的食用肉类，欧盟是继中国之后的第二大猪肉生产地。中共商务部星期一表示，决定由2024年6月17日起，对原产于欧盟的入口相关猪肉和猪副产品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调查应该在一年内结束，但是如果需要，可以延长6个月。欧盟委员会贸易暨农业发言人奥罗夫基尔表示，我们一点都不担心，因为并非所有补贴都是一回事。基于共同农业政策或者欧盟政策下的所有补贴都严格符合我们对世界贸易组织的义务，对这一点我们是最重视的。不单止官方不担心，就连欧洲民间对中共所谓的反倾销调查也都不屑一顾。意大利一间肉铺老板表示，我觉得不会对我们造成有多少伤害，因为我们面向全世界提供猪肉和罐头制品。而另一位熟食店经理就说，火腿我们肯定要留给自己，尤其是对中共，看看他们怎样饲养生猪就知道。而华人网友就认为，中共和欧盟打起贸易战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跟着下来猪肉价格大升，中国百姓没钱买猪肉了，然后中共就大肆宣扬欧盟对中国猪肉加价负责，真是该死的中共。2024巴黎奥运将于7月26号至8月11号在法国举办，但是根据科学家一项最新研究指出，自从法国上次100年前即是1924年举办奥运以来，该国平均气温已经上升了 3.1 度，令专家担心运动员面临中暑、热衰竭等后果。同时指出，受到全球暖化影响，未来极端高温可能导致夏季奥运会几乎无法举办。综合海外媒体报道，英国珀茨茅斯大学的气候科学家和热生理学家近期发表一项最新研究，是和一班奥运选手合作的，评估气温升高可能对运动员造成的威胁。不单止这样，这项研究报告的其中一项建议是希望主办单位能够调整比赛时间，改成在较凉爽的月份或者时间举行。研究指出，根据过往纪录，自从巴黎前一次在1924年举办奥运以来，巴黎在7月8月的平均气温已经高出1924年同期的平均温度 3.1 度左右，因此在这样的极端气温进行各项户外活动，恐怕会导致运动员晕倒甚至死亡。报道指出，上一届2020东京奥运就被誉为史上最热的奥运，当时平均气温超过34度，令很多选手非常难受。世界田径总会主席、2012年伦敦奥运组委主席高尔表示，随着全球气温持续上升，气候变化应该被视为对体育的生存威胁。美国奥运铁饼代表选手马提斯就指出，极高温影响奥运比赛在历史上并非是首例。2021年奥运田径选拔赛就曾经因为高温，最后改在夜晚举行。由于中国经济持续疲弱，人民币贬值导致出国成本上升，以及签证难度加大，中国人出境游由疫情中复苏的趋势正在减弱，中国人更多选择在国内游或者短途出国游。路透社6月16号报道，大批中国在疫情前出境游，在中共取消清零并且重新开放边境18个月之后，中国人海外旅游的复苏落后于市场预期。 中国旅游的形态正在发生变化，国内旅游激增，受到房地产危机持续、失业率高企和中国经济前景暗淡的压力，自从疫情爆发以来，中国消费者变得更加节俭，引发由旅游到汽车、咖啡和服装等各种商品的折扣大战。去年中国人出国旅游有8700万人次，比疫情前的2019年下降了40%。行业观察人士表示，自从今年2月份中国新年以来，出国旅游的速度有所放缓。根据联合国旅游数据，去年中国游客的支出比2019年减少了24%，而美国的游客支出就增长14%。受美中地缘紧张局势加剧的影响，中美航线的运输力量仍然比2019年下降80%以上。美国国家旅游局预计，中国人到美国旅游数量要到2026年才能够完全恢复。而中国旅客数量增长的国家包括马来西亚、泰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和沙地阿拉伯等。今年受到日元贬值推动，到日本的中国游客数量亦都出现激增。而另一方面，外国人前往中国旅游的人数亦都大不如前。2019年有接近9800万国际游客到中国，而去年只有3500万，其中仲包括商务旅游和学生等。美国国务院表示，由于当地法律包括出境禁令的任意执行以及错误的拘留风险，呼吁国人重新考虑前往中国大陆旅行。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